我是的大能，约尔牧师，第三章。说出来，言语蕴含创造力。当你说出某件事时，你就赋予了它生命。相信自己是蒙福的固然重要，但当你说出“我是被祝福的”时，这句话就有了全新的意义。正是在这时，祝福开始向你靠拢。经文说，愿耶和华的属民如此说。他并非说愿耶和华的属民如此想、如此信或如此希望。这些都很好，但你还需更进一步把它说出来。如果你想更上一层楼，就必须说出来。如果你想实现梦想、克服困难或戒除恶习，你就必须开始宣告它。它必须从你口中说出。这就是你如何为信心注入生命力的方式。当上帝创造世界时，他并非只是想象一下，他们就存在了。他不只是相信会有光、陆地、海洋和动物，他心中有这个构想，但在他开口之前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他说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不是他的想法使之成型，而是他的话语使之成型。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你可以整天相信，却看不到任何变化。你可以心怀信念，怀抱梦想，持守上帝的应许，却始终看不到任何改变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在你开口之前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与其只是相信你能摆脱债务，不如说出来，每天宣告，我正在走出债务困境，我是头不是尾，上帝的恩宠如盾牌般环绕着我。当你开口说话时，就像上帝说话时一样，事情就开始发生了，机会会找上门来，好机会、晋升和灵感会追随你。不要只是想着，我希望能战胜这个病，我祈祷我能好起来。这样想当然很好，但你还需要更进一步，开始宣告，我很强壮，我很健康，我将活着不会死，上帝会使我足享长寿。这才是激活你信心的方式。不要只是希望你能有个好年景，或只是希望你能实现梦想。希望是好事，但在你开口之前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每天出门前要宣告，这将是我最好的一年，事情已经向着对我有利的方向转变，我将达到新的高度。当你这样说话时，天使就会开始工作，为你开启新的大门，安排合适的人，让一切都对你有利。我如此说，诗篇91篇说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盾牌。接下来一节说，他必搭救我，保护我，遮蔽我。注意这里的关联，我要说他就会做。经文并没说，我相信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相信他会成为我的力量。诗人四处宣告，大声说出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看看发生了什么，上帝真的成为了他的避难所和力量。上帝实际上是在说，如果你有勇气说出来，我就有勇气去实现。你是否曾宣告过你的梦想正在实现？你是否曾说过，我将还清房贷，我将创办自己的事业，我将获得学位，我将减掉这些体重，我将看到我的家庭重归于好。无论上帝在你心中种下了什么，他都需要进入你的对话中， 谈论它好像它即将发生，谈论它好像它已经在路上了。当我结婚时，当我大学毕业时，当我看到我的家庭重归于好时，不是说如果它会发生，而是说它会发生。这就是你释放信念的方式。我们的一个员工尝试了十多年想要一个孩子，但一直没有成功。有一天，我们在一次员工会议上规划来年的工作，他说，当我有了孩子，我会请假几个月，我们需要找人来顶替我。我以为她已经怀孕了，只是没人告诉我，所以我没表现出惊讶或说什么。我妹妹丽莎也在会议上，之后我问她，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她怀孕了？她说，约尔，她没有怀孕，她只是习惯说话时好像她就要发生了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。当我有了孩子，当我怀孕时，当我的孩子出现时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说出来，他不只是相信，他在宣告。从自然规律来看，他已经不年轻了，难以生育。他的医生告诉他，这不可能发生。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。大多数人会放弃并接受现实。但这位女士不会，她继续说出来，继续宣告，当我的孩子出现时。20年后，她不仅生了一个孩子，而是生了两个，她生了双胞胎。她论到了耶和华，上帝就实现了她的承诺。但想想诗篇91篇的反面，我不论到耶和华，她就不会做。这就是原则。在你开口之前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你在说些什么？当我们试图收购康柏中心作为我们的教堂建筑时，维多利亚和我每晚都会绕着它开车，说，那是我们的建筑，天父，感谢您为我们征战。主啊，感谢您在我们看不到出路的地方开辟道路。我们不只是想想、祷告或相信它会发生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但我们更进一步，宣告它是我们的，这成为了我们日常对话的一部分。在餐桌上，当我们得到康柏中心时，我们可以做这个；当我们翻新它时，当我们搬进去时，当我们举行盛大开幕式时，我们没有说，我不知道，维多利亚，这会非常昂贵，我们从哪里筹到资金？对手们真的很强大。不，我们像诗人那样论到耶和华说，上帝，我们知道你比任何障碍都强大，我们知道您在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您若帮助我们，谁还能抵挡我们？我们宣告了，上帝就成就了。你是如何论到耶和华的？哦，约尔，我今天的问题真的很大，我的梦想看起来不可能实现，我的婚姻一团糟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和好了。不要谈论你的问题有多大，要谈论你的上帝有多大。当你论到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医治者，我的开路者，我的梦想成就者，我的补还者，我的护卫者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平安，我的胜利。那时上帝就会出现，做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事。我有个朋友一直希望再生一个孩子，他们有一个女儿，但他们真的很想要一个儿子。每次妻子怀孕都会流产，9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5次，他们非常沮丧，几乎要放弃了。丈夫名叫乔，一直以来都叫这个名字，但有一天他读到自己的全名约瑟，意味着上帝会添加。 当他明白这点时，内心有什么东西活了过来。他知道上帝在说，我会给你添加一个儿子。他想起了圣经中上帝将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的故事。亚伯拉罕意为多国之父。上帝在亚伯拉罕年纪很大，看似不可能的时候，赐给他一个儿子。乔决定重新使用他的原名。他告诉家人、朋友和同事，不要再叫我乔了，叫我约瑟。他们以为他在经历中年危机，但每次有人说，你好，约瑟，他们就是在说，上帝会添加。他们在为他的生活宣告胜利，他不断地说出来，不断地宣告。大约六个月后，他的妻子怀孕了，是个男孩。这是十年来第一次他顺利怀孕到足月，他们的儿子健康地出生了。为了见证上帝的恩典，他们同样给这个小男孩起名叫约瑟，上帝会添加。无论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是什么，你是否在为你的生活、家庭和事业宣告胜利？在你开口之前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每天早晨起床时，你需要做一些信心的宣告。无论上帝在你心中种下了什么，都要宣告它将会实现。我每天都说，我在恩高、智慧、恩惠和影响力上都在增长，每一次讲道都在变得更好。上帝正带领我们的事工走向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你必须为你的未来宣告恩惠。我每天都宣告，我的孩子们将完成他们的命定，他们的天赋和才能将充分发挥，他们将超越我们所做的一切。自从我接替父亲在教会的工作以来，我就一直说，当人们在电视上打开我的节目时，他们就无法关掉。你知道我收到多少封信说，约尔，我本来在频道间随意切换，我不喜欢电视播到家，从不看电视播到的节目，但当我打开你的节目时，我就无法关掉了。我心想，是我把你叫来的，我宣告过这样的话。有个人写信说，他的妻子多年来一直试图让他看我们的节目，但他不愿意。有一天，他在频道间切换时碰到了我们的节目，通常他会很快切过去，但那天不知何故，他的遥控器突然失灵了，正好卡在了我们的节目上。他非常沮丧，摆弄遥控器，甚至换了电池，但遥控器还是不工作。他说，约尔，尽管我试图假装没在听，但你说的话直击我心。有趣的是，当我们的节目结束时，遥控器又恢复正常了。他说，现在我再也不会错过你的任何一期节目。当你为你的生活和未来宣告恩惠时，上帝会让一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。我正在摆脱债务，并且我会如此说。这将是我最好的一年，并且我会如此说。我将克服每一个障碍，并且我会如此说。我将实现我的梦想，并且我会如此说。用你的话语改变现状。圣经中有一位女士，多年来一直生病。她找过最好的医生，花光了所有的钱试图康复，但都没有效果。有一天，她听说耶稣要来到镇上。圣经说，她不断对自己说，她并没有说，我永远不会好起来。我不敢相信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总是遇到不幸。不，他不断对自己说，当我见到耶稣时，我知道我会完全康复。在困难中， 他在预言胜利，整天一遍又一遍，他不断地说，痊愈即将到来，更美好的日子就在前方。当他开始向耶稣靠近时，周围非常拥挤，但他没有抱怨，没有灰心，他继续说，这是我的时刻，情况正在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改变。他说的越多，就离目标越近。最后，他伸手触碰到了耶稣长袍的边缘，立刻就痊愈了。注意这个原则，无论你不断在说什么，你就在朝着那个方向前进。你可能在财务上遇到困难，但当你不断宣告，我是蒙福的，我是富足的，我拥有上帝的恩惠。每次你这么说，你就在向丰盛靠近，你离看到它实现越来越近了。你可能面临疾病，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，但每次你宣告，我很健康，我很强壮，我正在好转，你就在朝着健康、健全和得胜前进。也许你正在与某种瘾症斗争，每次你宣告，我是自由的，这个瘾症不能控制我，你就在朝着自由迈进，你正在朝着突破前进。现在要注意的是，这个原则在正面和负面都适用。如果你总是说，我太倒霉了，我从来都遇不到好机会，你就在朝着失败、更多失望前进。月儿，我的背痛了三年了，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好起来，你就在朝着更多的疾病、更多的痛苦前进。看，我经历了太多，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感到幸福了，你就在朝着更多的沮丧、更多的悲伤前进。如果你改变你所说的话，你就会改变你所看到的事物。圣经说，要称那不存在的，仿佛它已经存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恰恰相反，我们称呼现存的事物，仿佛它们永远会保持那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是在描述现状，汽油太贵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应付得来。你在召唤更多的困难，更多的缺乏。我受不了我的工作，我的老板让我神经紧张。你在召唤更多的挫折，更多的失败。不要用你的话语来描述现状，要用你的话语来改变现状。说出更好的。有一次，我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拿着我十年前的第一本书和最新的一本书，比较封面上的照片，她惊呼道，哇，爸爸，你现在看起来比十年前还要好。我说，你想让我给你买什么？你知道我说过多少次我变得更强壮、更健康、更明智，我的青春像鹰一样得到更新吗？每次你这么说，你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但如果你总是说，我太不在状态了，我永远不可能减掉这些体重，你就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。最近，一位看起来70岁左右的先生告诉我，约尔，当你变老时，一切都在走下坡路。那是他的说法，他在宣告我正在走下坡路，他在召唤健康不佳，缺乏远见和听力下降。如果他一直这样，他就会一直朝这个方向前进。从他的样子看，他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。我知道我们都会变老，我们最终都会死，但不要计划走下坡路，不要开始对你的生活说败坏的话。摩西120岁去世时，圣经说，他的眼目没有昏花，他的精神没有衰败，120岁，健康、强壮，视力很好，不需要老花镜，没有带着 救命，我摔倒了，起不来了的标记在胸前。他记忆清晰，思维敏捷。不管你感觉如何，不管你家族的遗传如何，每天你都需要宣告：我的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，我的骨骼、关节、韧带、血液、器官、记忆力、视力、听力、才能、技能、相貌、皮肤，我的青春在更新，像摩西一样，我将以眼目不昏花、精神不衰败的状态完成我的人生历程。你这样说，你就在朝着更新的青春、健康、活力和生命力前进。这比早上起床照镜子说：天哪，我变得太老了，看这些皱纹，我看起来太糟了，这些白发，我身材完全走形了，要好得多。你一直朝那个方向前进，五年后就会变得可怕。你需要说出更好的话，不要谈论你现在的样子，谈论你想要成为的样子。你正在预言你的未来。胡牧教会有位年轻女士，每天早上离家前，她都会照镜子说：姑娘，你今天看起来真不错。有一次我问她是否还在这么做，她说是的。事实上，今天我照镜子时，我说：姑娘，有些日子你看起来不错，但今天你看起来特别棒。为什么不停止批判你自己呢？停止谈论所有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你变得太老，太多皱纹，太这个，太那个。开始称自己强壮、健康、有才华、美丽和年轻。每天早上，在你离家前，照镜子说：早上好，你这个好看的家伙。扭转局面。也许你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，抱怨说：我觉得我永远无法摆脱，只会带来更多的失败。你的宣告应该是：我有足够的恩典度过这个季节，我在主里刚强，支持我的比反对我的更强大。当你这样说时，力量就会来到，勇气就会来到，信心就会来到，耐力就会来到。如果你经历了失望、不幸或损失，不要抱怨：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，这太不公平了。那只会带来更多的自怜。你的宣告应该是：上帝应许给我美丽来代替灰烬，喜乐来代替哀伤，我不会停留在这里，我要向前进，新的开始就在我的未来，我余下的人生将是我最好的人生。当你这样说时，你就在朝着双倍的补还前进，你正在远离自怜，以新的方式迎接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每天早上花几分钟对自己的生活做出这些积极的宣告，不只写下你的梦想、目标和愿景，还要列出你想要改进的任何领域，任何你想要看到改变的事情。把这个列表贴在你的浴室镜子上，或者其他私密的地方，在你离家前，花几分钟对着你的生活宣告这些。如果你的自尊心受到搅扰，感觉自己不够好，你需要每天宣告：我很自信，我很有价值，我是独一无二的，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皇室的血液，我带着恩宠的冠冕，我是至高上帝的孩子。你这样宣告，你就会挺胸抬头地走出去。如果你为体重烦恼，就宣告：我身材很好，我很健康，我充满活力，我的体重正合适。现在，这可能还不是事实，但你不断地说，你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不要活在内疚和谴责的阴影下，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，要宣告：我已被宽恕，我已被救赎，我穿着公义的袍子， 上帝喜悦我。圣经说，软弱的要说我是刚强的，他没有说软弱的要谈论软弱，讨论软弱，打电话给五个朋友解释软弱。你必须把你的话语对准你希望你的生活被扭转的方向。当你处于艰难的时期，有人问你近况如何时，不要唱一首悲伤的歌，列举你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。哦天哪，我的背一直在痛，今天的交通太糟糕了，我的老板对我不好，洗碗机坏了，金鱼死了，我的狗也不喜欢我。这样做只会带来更多的挫败感，要扭转局面，要有一份胜利的报告。我是蒙福的，我很健康，我很富足，我拥有上帝的恩宠。你经常谈论的就是你正在朝着它前进。对山说话，这就是大卫所做的。当他面对哥利亚时，情况看起来不可能战胜，所有的概率都对他不利。他本可以轻易地说，我知道我应该面对哥利亚，但看看他，他比我高两倍，他有更多的经验，更好的装备，更大的力量，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成功击杀他。你可以用言语使自己偏离命定，消极的话语可能会阻止你成为你被创造要成为的人。大卫直视哥利亚的眼睛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野兽吃。注意，他在预言胜利，他可能感到恐惧，但他说出了信心的话。我仿佛能听到大卫在出去面对哥利亚时低声肯定自己，我完全有能力，我是被恩高的，我是装备好的，如果上帝帮助我，谁还敢敌对我。他捡起那块石头放进投石器中，哥利亚最终被击杀了。当你在生活中面对巨人时，你必须像大卫那样预言你的未来。癌症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将战胜你。这种引证可能在我家族中存在多年，但今天是新的一天，这一切到此为止，将在我这里得到改变。我是自由的。我的孩子可能偏离正道很长时间了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。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圣经中有一个名叫所罗巴伯的人，他面对一座巨大的山。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，每一步都有敌人反对，但像大卫一样，他没有谈论这有多么不可能，看起来有多么难以完成。他说，大山呐，你算什么？在我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他在预言他的未来。山看起来很大，但他宣告他将被夷为平地，他将变成一个小土丘。这里有一个原则，不要谈论那座山，要对那座山说话。看着那座债务之山，告诉他，你无法打败我，你将倒下，我将借出而不是借入，我的杯必满溢。无论你在生活中面对什么样的山，不管它们看起来有多大，都不要因恐惧而退缩或被吓倒。要凭信心站起来，告诉那座山，你要倒下，告诉那疾病，你只是暂时的。对那孤独、那引证、那法律问题说，大山啊，你算什么？竟敢立在我面前。换句话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至高上帝的孩子，你没看过我的出生证明吗？我的父创造了宇宙，他向我吹气，赐我生命，并以他的恩宠为我加冕。他称我为 得胜有余的。这意味着你无法打败我，你无法阻挡我。大山啊，你必倒下，我将战胜这疾病，我将打破这眼症，我将还清房贷，我将看到我的家庭重归于好，我将实现我的梦想。预言胜利，预言突破，预言你所相信的。是看似死亡的复活。在旧约中，以西结看到了一个异象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满是骨头的山谷，这就像一个巨大的墓地，他所看到的到处都是死去之人的骨头，绵延数英亩。骨头代表我们生活中看似已死的事物，那些看似不可能和永远无法改变的情况。上帝告诉他做一件有趣的事，他说，以西结，向这些枯骨说预言，对他们说，枯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在这个意象中，以西结开始对骨头说话，告诉他们要复活，他呼唤皮肤、肌肉和组织。当他说话时，骨头开始咔嗒作响，并聚集在一起，就像电影中一样，逐渐变回一个人。最后，上帝告诉他，向气息说预言，并呼唤他。圣经说，当他说预言时，气息进入那些身体，他们站起来，成为一支庞大的军队。你的生活中，可能有些事情看似已死，一段关系，一项事业，你的健康。可以说，你所能看到的，只是一个枯骨遍布的山谷。上帝对你说的话和他对以西结说的一样，仅仅为此祷告是不够的，你需要对他说话，向那些枯骨说预言，呼唤健康，呼唤丰盛，呼唤修复。对于那个偏离正道的孩子，不要只是为他或他祷告，要说预言，儿子女儿回来吧，你将完成你的命定。如果你正在与瘾症斗争，不要只是为此祷告，而要说预言，我是自由的，锁链已经从我身上断开，这是得胜的新的一天。拿出你的支票簿，对他说预言，虽他看起来就像枯骨，债务缺乏困境，但要向这些枯骨说预言，我将借出而不是借入，我是头不是尾，我将进入丰盛。就像以西结一样，如果你向骨头说预言，上帝将使看似已死的事物复活，他将使你无法实现的事情发生。我的一个朋友从很小就开始抽烟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戒烟，但都没有成功。他总是说，我永远无法戒掉这个瘾，这太难了，而且即使我戒掉了，我知道我会长很多肉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。有一天，有人告诉他，我现在告诉你的，改变你所说的话，预言胜利。他开始说，我不喜欢抽烟，我受不了尼古丁的味道，我要戒烟，而且不会长胖。他日复一日地这样说，即使在他抽烟并享受其中时，他也会说，我受不了抽烟。他不是在谈论他现在的样子，他在谈论他想要成为的样子。大约三个月后，一天早上，他注意到香烟的味道变得奇怪，几乎是苦的。他以为自己买到了一包坏烟，情况越来越糟。几个月后，情况变得如此糟糕，以至于他再也无法忍受，他停止了吸烟，而且一点儿也没有长胖。今天他完全摆脱了烟瘾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言语的力量打破了这个瘾。他预言了自己的未来。也许像他一样，你已经花了多年时间对你的生活说消极的话， 我无法戒掉这个瘾，我的婚姻永远不会好起来，我永远无法摆脱债务。你必须把你的言语指向一个新的方向，你一直在预言错误的事情，养成对你的生活做出这些积极宣告的习惯，每天宣告你的梦想正在实现。仅仅相信是不够的，在你开口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，就像诗人一样，当你论到耶和华时，上帝就会实现他所应许的。个人化的宣告，让我来带领你做一些宣告，大声说出来。我会实现我的梦想，正确的人会出现在我的未来，好机会正朝我而来，祝福正追赶我。我是头，不是尾，我将戒出，而不是戒入。我有很好的个性，我很受欢迎，和我在一起会很有趣。我享受我的生活，我有积极的态度。我将克服每个阻碍，我将战胜每个逆境。事情已经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变，那些意图伤害我的，上帝正用来使我得益处。我的未来是光明的，我的孩子在这片土地上是充满大能的，我的成就将继续激励未来的世代。我每一步都有明确的目标，我最好的日子还在前方，我最大的胜利就在我的未来，我将成为我被创造要成为的一切，我将拥有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，我是耶和华所救赎的，我今天如此宣告。